分享的题目是艺人的祈祷、啊、那这里要讲到祈祷祷告，那我们都知道、祈祷、啊、我们会求神、祝福，对吧、那当我们在想到求神的时候，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向神向真神来祈求、啊、那今天若是我是个假冒的人，我不是真的有权力的一个人，对吗？说我是，我告诉你我是国王，但 明明知道我是假冒的，你还来向我求、啊、我可以答应你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有没有效？没有效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当我们向神 祈祷的时候呢，愿我们认识这位真神，我们要向真神来祈祷。那今晚上我们要来看艺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大有功效的。再打开到雅各书第五章，雅各书第五章，若你已经把你的圣经盖上的话，雅各书第五章应该是在后面的268页后面、啊、在这个是前面，这个是后面的268页。雅各书是一本、很有趣的书本。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雅各写这本书呢是、供给信徒来阅读，因为里头所讲的是有关我们做信徒的属灵的操练、啊、我们要操练自己的信心，学习怎样的倚靠神。我相信这里所提到的这些操练呢跟我们今天是有相关的，里面所提到的呢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应该去实习的去行。那他在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。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做信徒的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该祷告。那这里讲到受苦，我们要知道雅各写这一本书他有一个对象、啊、就是读他 这个书信的人是谁。那我们需要倒回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住12支派之人的安、对不起，问善在12支派之人的安。然后第二节说我的弟兄，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、啊、所以他写这封书信的对象是哪些人、啊、是那些12个支派，然后他用了善，所以这里呢是讲到犹太人，12支派肯定是犹太人，对吗？因为只有这个犹太族呢，他们有12个支派。然后善，就是这12个支派的犹太人呢，分散到各不同的地方，啊，很多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地方。为什么会分散呢？因为当时呢他们遭受大的逼迫，罗马政府逼迫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向罗马王帝来下拜拜王帝，因此呢他们就遭受大逼迫。在逼迫的时候不但他们要受皮肉的这个苦难啊，他们的房屋啊，他们的、这个产业啊全被没收了。所以在1章2节的时候呢，作者说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他告诉这些信徒你们要喜乐，在什么环境喜乐、不是在、健康富足的时候呢喜乐，是在他们落在百般的试验的时候呢 雅各告诉他们要喜乐。然后第五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在受苦的时候该祷告。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这属灵的操练。那在这样的情况里头，我们会喜乐，我们会祷告吗？那弟兄姐妹，其实是很多时候靠着靠主的喜乐，然后靠着祷告，我们胜过一切的灾难。那因为我们倚靠神，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里头有喜乐，有保障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主看顾我们。所以在落在百般的时候，他们要祷告。那在那个时候受苦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那今晚上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使徒行传，因为要看的呢是整本书，里头记载在那时候的教会，他们受苦，然后呢在受苦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祷告。但我要简单的提出两项的祷告。第一，在受苦的时候，他们为着逼迫他们的人来祷告。那些在害他们的人，这些基督徒为着他们祷告。怎样为他们祷告？就是这些逼迫他们的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。那很多呢，是因为王掌权者吩咐他们，你要去没收，你要去逼迫那些基督徒，他们就去逼迫了基督徒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所以这些信徒，受苦的信徒呢，为着这些人祷告。我相信也为着他们的救恩来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们为着自己需要恩典和力量来面对苦难而祷告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，当你认为你在遭受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更要祷告，更要倚靠神，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。当我们在过平安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看不到神的大能，对啊，今天一切都好，我们是在受苦的时候倚靠神，看到神怎样带领我们度过我们的苦难的日子。所以他们为着逼迫他们的人来祷告，他们为着自己求神赐给他们恩典和力量来祷告。好，那第二件事情，在十四节这里，雅各对信徒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所以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操练的，就是若有人病了，要请教会的长老为他们来祷告。所以今天很多信徒呢，当他们在病痛的时候，他们会拨个电话给牧师，说牧师为我祷告，这是合乎圣经的。那这里讲到长老，记得长老呢，在旧约新约的时候呢，是指一群侍奉神的人，他们是教会的领袖。然后呢，教会公认他们为长老。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有公认一群人为长老，所以教会有长老团。基本上在笃信长老会呢，我们有牧师跟长老，那他们这两群人呢，在教会里拥有这个长老的职分，让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教会的领袖。那为什么找教会的领袖为他们祷告呢？原因很直接，就是他们在灵性上比较成熟，他们在信靠主这一方面有好的榜样。所以当我们 说长老为我祷告，我有这个病痛。我们相信他们知道怎样的倚靠神，然后呢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，他们为我们患病的人来代祷。所以若你有病痛的话，尽管打个电话给我们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那另一点要知道的是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长老的工作是一，要讲道，二，为这众信徒来祷告。若你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开始选执事呢？因为工作太忙了啊，他们在这个治理这些物质上的太忙了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来选择一群人做执事，他们负责这些物质上的。然后呢，长老做些什么呢？他们有时间来祷告和讲道。所以请长老们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的病痛来祷告。然后他说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那个他是指的病人对吗？然后为他祷告啊，这方面呢，我看你们就会觉得，哎，教会今天很多教会没有行用油抹在病人身上的这种操练啊，或者这种的礼仪没有对吗？若你是来自一些传统的弟兄会，他们还是会用油抹头。那用哪些油呢？那圣经没有提到用什么油对吗？那你看原文的话，它也没有指着什么油，所以很多用油膏那些患病的人呢，他们会用，你想想什么油？橄榄油。刚才我听到人说橄榄油，对，橄榄油啊，他们用橄榄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古时呢，用橄榄油是普遍的啊。那第二个问题你会问的，那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用橄榄油膏那些患病的呢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做呢？对吗？我们有到医院为病人祷告啊。那祷告的时候呢，通常呢，我会把手按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啊，那为他祷告求主医治。那为什么没有用油呢？第一是，你看圣经没有提到什么油，对不对？那换句话说，这一种的操练呢，不是我认为哈，不是一定了，你呢一定要做的，跟其他的不同。他说你们有病的人呢，他说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，他就该请，对吗？所以应该做的哈。但来到这个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呢，你会看到前面他是说什么呢？你们可以，换句话说，有选择性的，你明白吗？因此呢，在我们的笃信圣经长老会里头呢，我们不用油抹在病人的身上啊。那我知道是有笃信长老会的教会如此的做啊，这个是个人，因为圣经说他们可以啊选择这样的做。但请教会的长老为我们祷告，这个是该做的对吗？为他祷告，这是该做的啊。所以主要的强调重点是在于这个祷告，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医治。然后第十五节十六节他说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当我们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模糊不清，到底这里叫作者在讲些什么呢？然后第十六节他又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 互相代求，使你可以得医治。所以他又讲到罪得赦免，另一方面又讲到罪这个病得医治。那在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之前呢，我要强调一点，医治病痛是上帝的主权，就是上帝他有主权要医某某人的病，我不能够吩咐神你一定要医我的病，但我相信出于信心的祷告，神会垂听。十五、十六节的情况是这样，因为信徒有软弱的，有些信徒因为过着一种犯罪的生活方式而引来身体上的病痛，这里明白吗？就是他们的生命里头呢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啊，有一些的恶行啊，而引来身体上的病痛。那比方说，那若一个人他用毒品的话，他用毒品对吗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，就是他的身体呢会遭受一些的软弱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他这个用毒品的缘故。为什么我做这个例子呢？曾经在这个讲台上有一位弟兄他来分享，那我看这里好多都不记得了，可能那一天你没有来。其实我也可以提出他的名，他叫做林星星。有一次，这个是好多年了，因为他用毒品啊，然后这个毒瘾上升的时候呢，发作的时候啊，他精神不清醒，他就从他的外祖母的家十五楼跳了下去。你看他跳下去，那我们人看就是从十五层楼跳下去，肯定是丧命，对不对？但神有他的旨意，他却没有死，他就被这个医生救活了。在医院四五个月的时间，他今天还活着，今天他为主做见证。他告诉我们，那一次他从高楼坠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用毒品，他又告诉我们，当他用毒品的时候，他的身体遭受很多很多的打击，所以身体非常的弱，所以每次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他就要靠这些毒品。那现在我们明白，当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恶习惯，那你想一想，你有什么恶习惯呢？酗酒的习惯吗？你知道吗？好多的事件在克拉码头，白领人士喝醉酒掉进河里。那为什么掉进河里？就是因为他们喝醉酒。是掉进河里，有几个丧命了，有的救活了。那救他们起来要到医院住几天，所以你看这种习惯使到他们身体上有病痛。所以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，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能救一个人，能使他的病得医治，意思就在这里，当我们为这样的一个人祷告，这个人来信了主，他生命有了改变，两件事情发生。一，他得救，他不再犯罪，所以他的罪得赦免了，因为他悔改了，神赦免他的罪，对吗？第二方面，以前他因为犯罪而身体有病痛，因为他悔改认罪，他的病得了医治。 所以我很欣慰，看到好多信了主的朋友，他们以前用毒品，现在信了耶稣，把这些恶习惯都改了，所以他们的病痛也不再有了，他们可以很喜乐的去侍奉神。所以第十五十六节呢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到他的连结吗？罪得赦免跟医治。那在十六节的后段，就是我经文上所要讲的，他的后面的那一段说什么呢？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。那还没，今天晚上呢，在我的分享里头，我要回答，我要答两个问题：一，什么是义人？二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因为当我们知道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、有功效的，那我们也要，我们要知道，那为什么要祷告？有人说，神已经知道了一切，还需要祷告？那今晚上我要回答这两个问题。但先来看，义人的祷告大有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然后在十七、十八节呢，作者给我们了一个例子，一个例子，他讲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以利亚。圣经说以利亚祷告求神不降雨在以色列国，雨就不下三年零六个月，就是三年半的时间。所以雅各给了这个例子真实的，在很久以前呢，因为那时候的王亚哈王，他不听神的话，他不但不听神的话呢，他逼迫神的仆人，那些先知们。那以利亚呢，就来告诉亚哈王，神要来行他的大能，神要让他，让你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真神。所以以利亚就祷告，他求主使雨不下在以色列这个国家，神就使到止住下雨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。那有去过以色列国的人都知道，在以色列，你知道他们一年下雨有多少次？有时候是两次，很多时候是一年一次而已连一年一次，三年半没有下雨嘞。所以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义人是指谁呢？指以利亚。所以神今天在看，在等待，他看为义的人，这人的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所谓的义人吗？神在寻找，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要回答，什么是义人？讲到一个公义的人有些人想，我是公义的人为什么呢？我不杀，我不抢，我不偷不嫖不赌我是一个义人。那义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吗？那第二种人，他们在想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义人我看到自己有很多的软弱，常常犯罪。那不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看到所有的人跟我一样软弱犯罪的人，所以哪来有个义人？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到底在神的眼里，谁是一个公义的人？我们知道，国家必须有好的领袖，好的领袖呢，会带给国家很多的祝福。而在讲到这里呢，我感到很荣幸， 能够生长在新加坡。今天新加坡拥有繁荣和平安，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国家的领袖。那我们新加坡人都会感激李光耀，已故的李光耀先生，因为独立的时候他当总理。那在治理国家整20年的时间呢，他做得很好，正直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享受了平安和繁荣。所以我们看到国家的领袖非常的重要啊。若相反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呢就很弱，因为国家呢，没有好的这个领袖。因此，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，在第二章，他说，在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啊，第一，我们要为这君王和那些在行政的人来代祷。你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啊，他说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座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所以在我们的公祷里头呢，我们常常有这个祷告，为这国家的领袖来代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所以你们都住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一起为这新加坡来祷告，愿我们有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。更重要，让我们有信仰的自由。他前面说可以敬虔端正，所谓敬虔就是能够过着一个敬虔，有一个敬拜神的生活。好，为什么提到这一方面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位国王，请打开到历代志下14章。历代志下14章是在前面的409页。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在前面409页啊，对不起，我是看到上，应该是历代志下，那应该是436页，436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三节，一起来读。旧约圣经436页，历代志下14章第一节，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。亚撒年间，国中太平10年。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直的事，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，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。第四节，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遵行他的法律诫命。好，读到这里就好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王，他的名字叫做亚撒，他父亲亚比亚死后，他就接续他父亲做王。做哪个国家的王？犹大啊。那犹大是哪个国家？因为在那时候呢，以色列国分裂了，有北国有南国啊。北国仍然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，所以亚撒是犹大的王啊。在分国以后，亚撒是第几任王啊？后面看不到，但是是第三任。第一任是罗伯安， 第二次亚比亚，然后就来到他的儿子亚撒，所以是第三任。犹大国总共有20个王，所以他是第三任。三任。那14章的第一节说，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多少年？10年。你看他行政的时候呢，国家太平10年。你知道吗？在古时哈，你能够国家有平安10年哈，已经是了不起了。你看我们中国的早期的历史，对吗？是我们说自相残杀的那种历史哈。所以中东一带也是这样。但亚撒王做王的时候呢，国家太平10年。这里给我们看到亚撒是一个好的王。那他是好的王，还有以下给我们看到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。所以第一，他就是行耶和华所喜悦的，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。第二，他除掉所有的偶像。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，打碎了木像柱像，砍下木偶。所以第二，他把偶像全部除掉。弟兄姐妹，那些都是假神，所以把它除掉。第三，第四节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遵行他的律法诫命。看第三件事情，就是他告诉百姓，我们要信靠真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朋友，当我说信靠神的时候，相信你明白，我要你信靠的是那一位真神，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要来信靠他。然后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，我们看到这位国王不但是爱神，也是一位爱民、爱国家的一个王。时间的缘故，让我这样的解释哈，他不但要人民回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真神，在他的国家里头呢，他建造了围墙。为什么要造围墙呢？因为墙就是保护他们的嘛，没有墙，敌人能够轻易的来侵略他们啊。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？如果国家要受到保护，人民要受到保护，那要建墙。所以你看他有顾到他的百姓啊，所以他是一位爱人爱国的一位君王。好，那讲到有关他，我们看第八节。第八节，那若要国家强盛呢，他知道必须有一支军队，对吗？要有军队。所以第八节告诉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亚撒的军兵数字犹大拿盾牌拿枪的有30万人，数字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人，这都是大能的勇士。你看到吗？他选择大能的勇士啊，所以有一支这个装备好的这军人呢，是非常的重要啊。你把它这个两个数目把它加起来，它有多少个兵丁呢？一个30万，一个28万，加起来呢就是有有58万，对吗？58万哈，有58万强的军队，在那个时候是算一个很大很庞大的一个军队啊，因为有58万，就是580千，对吗？ 很庞大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九节，现在有敌人来攻打他。第九节，由古时王，我们起读，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队100万，战车300辆，出来攻击犹大人，到了玛利沙。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战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。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耶和华，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，胜过强盛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仰赖你，以你的名来攻这大军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不要容人胜过你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，古实人就逃跑了，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，直到基拉尔。古实人被杀的甚多，不能再强盛，因为败在耶和华他军面前。犹大人就夺了许多的财物，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，和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惧怕。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，因其中的财物甚多，又毁坏了群畜的圈，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，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好，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当敌人以100万的这军人来攻打他的时候，亚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是策略，他没有叫他的将军来，我们来策略啊！我只有58万，现在有100万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人要打两个人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大约他没有去找他的将军，我们来策略计划一下，看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。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11节，对不起，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向神祷告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神使到古时的军兵呢混乱了，他们逃跑了，所以犹大的军队呢都不用打战，他们打胜仗不是因为他们厉害，是因为神救了他们。从上面的几节给我们看到，亚撒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下面给我们看到他的虔诚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面对危险和苦难的时候呢，他祷告祈求神。那弟兄姐妹，谁是一个义人呢？不是一位完全没有犯罪的人，是一位信靠神，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能够向神来祷告的一个人。他信靠神，他知道神必定救他，不是靠才能或者是势力，乃依靠神的大能，方能成事。这就是神所谓的义人。所以你是一位依靠神的人吗？神看你是一位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仍然信靠他的一个人吗？这非常的重要。愿你和我是这样的人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，我们是软弱的人。我们看到常常我们犯罪，刚才我们提到以利亚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头呢，有两个人向上帝求死，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位以利亚，另一个是谁呢？约拿。他们都是软弱的人，但是神看到的他是什么？看到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们能够向神祷告，信靠神。 你看神在看我们这里的每一位，当你在苦难的时候，生命面对大挑战的时候，你依靠的是谁？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哎呀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，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借啊，借啊，借啊，向大耳窿借，向银行借。我们有没有想到说，我要依靠神，我要向神祷告，求神来为我开一条出路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还有，当我们有病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不会很着急？当然小病我们说看医生就好了哈，吃吃药，吃一点药就好了哈。那医生说 你的病很严重啊，那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，谁是最好的医生，对吗？我要去找那一位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医生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第一个要信靠的，要交托的是神，把我的需要交托给神。神，你知道我患了这个病，求你来医治，带领我。这是一个义人，信靠神的一个义人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义人是谁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神已经知道这一切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？我要给大家三个祷告的理由来参考。第一，祷告是神命定的，神命令我们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说，人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，不住祷告。所以祷告是神的命令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第二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向神表明我信靠神最好的证据，表明我信靠神最好的证据。请打开到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腓立比书是在新约的225页，225。那找不到不用紧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这里圣经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、祈求和感恩，将你所有所要的告诉神。你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他们把他们告诉神。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表明我信靠神。这种的操练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神看到你依靠他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？一，神吩咐我们要祷告；二，这是我们信靠神的证据；第三，祷告呢，证明我们实在有感恩。因为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啊，和感谢，所以这些事是在一起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这表明我们懂得感恩。就是这几个原因，神要我们学习这祷告。那今晚呢，要问你，你是信靠上帝的人吗？不是我有意公义，是因为我信靠的耶稣，他为我死，他成为我的公义，他是我的代罪羔羊。第二，我要祷告，因为这是我倚靠神最好的证据。神，我倚靠你，所以我向你祷告祈求，愿你照你的旨意来答应我的祈求，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呢，学习到这些的功课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愿神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怎样的来依靠你，借着祷告把所有的事情来交托，看顾这里的每一位，如此的祈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